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利未记27章，也是利未记的最后一章。非常感谢神保守我们读经计划的顺利进行，直到今天我们已经读完了创世记、出埃及记和利未记。为此我们也向神献上感恩。今天我也想把如何阅读旧约的圣经，尤其是摩西五经，把一些原则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借此也来回顾我们已经读过的圣经。当我们读到摩西五经的时候，尤其是有关前四条诫命的礼仪律，我们应当把握以下五个原则。第一，因为是礼仪律，它就一定有预表性的意义，所以当我们来看礼仪律的时候，就应当把它与要预表的实体耶稣基督联系在一起，这样我们就可以以新约的眼光，也就是以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之工作，带着新约这样的眼光来看礼仪律，这样礼仪律所预表的意义就会很清晰。第二，礼仪律既然也是属于律法的一部分，那么一说到律法，我们就应当想到律法的字义以及律法的经义。在哥林多后书第3章6节，保罗说，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礼仪律预表性的意义肯定是指着经义讲的，但是除了预表性的经义之外，它也有对历史历代圣徒所教导的属灵含义。对历史历代圣徒的属灵教训其实就是经义。这样我们来看礼仪律的时候，就应当知道它字面的意思是什么，它的经义是什么。比如献赎罪祭，神吩咐祭司如何献赎罪祭，用什么样的祭物，献祭的人应当做什么，祭司应当做什么，这样我们就从字面的意思了解神对他们的吩咐，知道这字面的意思就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神吩咐他们具体要做的工作，而不是所设的一个比喻，乃是实际的行动。但其经义呢，我们除了从赎罪祭中看到他所预表基督的意义，同时也应该看到这赎罪祭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中有一些是真正有信心的圣徒，对他们的属灵教训是什么。如果他们能够明白属灵的教训，自然就会从赎罪祭当中得到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并且过认罪悔改的成圣生活。但如果不能够明白这属灵的含义，也就是律法的经义，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也就只能够活在字句中，每次都是去履行宗教的仪式。那这样这宗教的仪式虽然能够使他们在外表上与大家保持一个宗教的外表形式的统一，但却不能够得到从神那里而来的赦罪之恩。第三，既然礼仪律也是属于律法的一部分，那么律法的两大要素，也就是禁止的与吩咐的，这样我们也应当从礼仪律中看它禁止什么，吩咐什么，这样我们就能够从圣经中看到那些有信心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去行的人，就成了历史历代的我们信心的榜样。而从禁止的禁令中，也可以看到那些不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去行，并且犯了上帝在律法中所禁止的，上帝给予了他们怎样的惩罚，那这样的历史事件也成为我们的鉴戒。第四，责任与本分，也就是透过礼仪律禁止与吩咐的这两个方面，可以让我们思想人在上帝面前当尽的本分和义务是什么，同时也看到我们都不能够完全的遵行神的律法，照着他所吩咐的行，也不能够完全遵守他在律法中所禁止的。借此也让我们看到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因为他不仅仅替我们遵守了律法，也就是不犯禁止的 并且遵行了吩咐的，他也把这义赐给他自己的百姓。另外，从禁止与吩咐的这两个方面也能够看到，禁止的通常都是对那些挂名的基督徒或者属灵的婴孩而起的作用，在旧约当中更是如此。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人虽然从埃及被神拯救，但是他们并没有从上帝拯救他们脱离埃及这一个历史事件中领受到神的救恩，而仅仅看到的是他们的肉体从埃及被拯救出来，使他们脱离了这属世的埃及、属世的法老的手，使他们不再做埃及人的奴仆。那这样，这一个拯救工作对于这些人来讲，那就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而不是一场救赎运动。但那些从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这一个历史事件中，不仅仅是肉体得到了拯救，同时也在这一个历史事件中看到了上帝的救赎，那么他们自然就会带着感恩的心行在神在律法吩咐的命令中。第五，当我们看到旧约中的礼仪律的时候，不要被某些理论说礼仪律已经终止就以为礼仪律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如果真正了解礼仪律的内涵，就必然知道礼仪律所终止的乃是他的举止动作这些条例的字面意思终止了，因为实体已经来到。但是这礼仪律真正属灵的教训是对历史历代的圣徒都是有效的。另外，我们也应该思想到，旧约的礼仪律终止了，但不等于新约教会就没有礼仪律。就比如在新约教会当中的圣餐，它算不算是新约教会的礼仪律呢？因为我们称洗礼和圣餐是新约教会的两大圣礼，既然是圣礼，它就是属于礼仪律。不过这礼仪律不是旧约教会的礼仪律，乃是新约教会的礼仪律。旧约教会的礼仪律对基督而言有预表性的意义，但新约教会的礼仪律它不是预表基督，乃是见证基督。所以把新约与旧约的两个礼仪律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都是指向基督。旧约的礼仪律预表将来的实体基督，而新约的礼仪律见证那已经成就了救赎的耶稣基督。这两个礼仪律相比，旧约的礼仪律就如同是一个底片，新约的礼仪律就如同是一个照片。不论底片还是照片，都是见证那实体基督的。既然如此，那么当我们来读旧约的礼仪律的时候，也应当把它与新约教会的礼仪律联系起来思想，这样我们就能够从旧约当中那繁琐的礼仪律中看到神是要借着礼仪律主要是在教导我们什么。这样新约的礼仪律虽然比起旧约的礼仪律简化了很多，但是它所包含的意义是比旧约教会的礼仪律所包含的属灵的教训和意义是一样的，甚至是比它更清晰的。这是我们读完了利未记之后应当对礼仪律做出这五个方面的归纳与总结，以帮助我们再次读圣经来看这些有关礼仪律的经文的时候，可以让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思想。第二点，我们再把创世纪、出埃及记和利未记这三卷书的关系简单的讲一讲。如果我们以创世纪一二三章为基础，可以清楚的知道上帝起初创造天地，并且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并且与人立了行为之约。但是在这行为之约中，人的代表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被约犯罪堕落，以至于所有的人在亚当里和亚当一同堕落。这是一个与历史历代的每一个人有着密切关系的一个历史事件。既然我们都成为该死该灭亡的人，这就成了创世纪的重点。那么到了出埃及，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 就借着这样一个历史的事件，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埃及，脱离法老，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在讲呢属灵的奥秘，就是把他的百姓，也就是他的选民，从罪恶中，从世界中拯救出来。当我们这样对应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关基督救恩的奥秘，其实是在历史历代中，上帝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式讲了同样的属灵奥秘。正如希伯来书4:2所说的，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就表明耶稣基督救赎的奥秘不是单单在新约讲的，乃是从圣经创世纪到启示录，整本圣经都是在讲基督救赎的奥秘。可是当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之后，在这一个群体当中就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他单单知道是神借着摩西把他们从埃及伪奴之家领出来，仅仅是肉体方面的。如果是这样的认识的话，那么他们从埃及出来，无非所看到的就是摩西所领导的一场政治运动，他们并没有信心与神借着出埃及对他们所讲的这救赎奥秘来调和，因此他们只是得到了肉体方面神所应许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到迦南地居住，得到的是这字面的意思。然而那真正从这一个历史事件中看到了神的作为，看到了神不仅仅是救他们脱离埃及，也是救他们脱离世界，脱离了罪，脱离了魔鬼撒旦的权势，那么他们就会不在乎这外在肉体方面的成就，而更在乎的是心灵里脱离罪，脱离魔鬼，脱离世界的这救恩，而向神感恩。所以这救赎之道讲给旧约的以色列人，并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得着了那属灵的赐福，有一些仅仅得到的是字面的意思，而另外一些人乃是透过这字面的意思得到了那内在属灵的赐福。这样从出埃及记就进入到了利未记，既然在创世纪看到了人的堕落，在出埃及记中看到了神的救赎，那么一群蒙救赎的民，他们应当首先过怎样的感恩生活呢？那就是敬拜。所以利未记所着重的就是有关礼拜。可是在旧约当中的这一个律法，这一个礼仪律，它不仅仅是教导以色列人礼拜，同时它也预表基督。所以就从礼仪律当中看到上帝借着礼仪律也教导旧约中的以色列人，使他们认识基督以及基督的属性，还有基督的救赎工作。所以这样就借着礼仪律给予了他们这些方面的教导，使他们可以认识拯救他们脱离罪，脱离魔鬼的那一位救主。但是不能够看到这属灵意义的以色列人，他们所认识到的仅仅是宗教的条例。因为以色列民这一个群体就相当于是一个那时代的有星教会，而在有星教会当中，历史历代都一样，有麦子也有败子。第三，当在利未记中我们看到上帝首先是在出埃及记中为他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比方建立会幕以及为大祭司和祭司预备圣服等等，这一切的准备工作就绪之后，那么到了利未记，正式的礼拜就启动了。然后就吩咐他们祭司献祭的条例、就职的条例以及洁净的条例等等。再接下来就是宗教节日，还有安息日、安息年、禧年等等，这一切条例的吩咐。那么透过这一切的律法，就把基督以及基督的属性，还有基督救赎的工作，透过礼仪律就完完全全的把它表明出来。因为这一切都是预表将来的基督， 那么他在那个时代当中就把这属灵的奥秘透过这些礼仪律表明出来。在25章的禧年的条例中吩咐了有产业的可以赎回，奴仆可以得到自由，欠债的要得到豁免。那么这样一个禧年所预表的基督的恩典时代，让我们看到比如有产业的要赎回，那么在恩典中在基督里的人，基督替我们赎回了什么产业呢？那真正的产业又是什么呢？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14节说，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是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就表明那真真正正的产业是得着圣灵。如果仅仅是活在字句中，那么他们无非就是为能够赎回自己的产业而高兴。可是我们在这字句的背后看到了属灵的含义，就知道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这地赐给他们永远为业。这应许不但是给亚伯拉罕的，也是给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那么我们这些真正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着了怎样的产业呢？就是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因为基督把他的灵赐给我们，内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有了基督的灵就有了基督，我们有了基督，而基督是宇宙万物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那我们有了主不就有了一切吗？就如同皇后拥有了皇帝就拥有了天下一样。所以呢，真正看到这属灵奥秘的人，读这些字句的时候，就会从心灵深处感到无比的甘甜。那么欠债的得到豁免呢？同样的，我们可以思想，再大的债务也不能比我们在公义的上帝面前所犯的罪所欠上帝公义的债，因为这债没有一个人能够偿还一丁点。然而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赎主，马可福音10章45节他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夺人的赎价。耶稣基督他替我们偿还了我们所欠那一位公义上帝的罪债。然而主耶稣基督在天父那里替我们偿还了一切的罪债。那奴仆得自由呢？如果仅仅看到的是肉体的奴仆得自由，这意义不大，这只是那些挂名的基督徒和那些属灵的婴孩才从中感到的喜乐。然而呢，真正明白救恩的人应该想到的是基督从罪中释放了我们。正如他在约翰福音8章36节所说的，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如果我们真正得到了在基督里那属灵的真自由，那才是更大更大的喜乐。到了26章，他也给我们讲了，遵守上帝的诫命就必然得福，违背上帝的诫命必遭咒诅。当这个原则摆列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同样的可以让我们思想这几个方面。你是仅仅看到了字面意思呢，还是从这字面的意思看到了属灵的含义呢？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他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替我们受了咒诅，他也完完全全地遵行了律法，为我们赢得了律法的义，他将这福加给那些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儿女，使我们这一些本来在律法的咒诅中看到自己该死该灭亡的人，竟然白白地得着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律法的义。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整个利未记神借着礼仪律为我们所讲的这救赎的奥秘，我们自然就会有一颗感恩的心。所以到了最后这一章27章，主要是论到了还愿与奉献。假如果没有还愿与奉献的律法，那么对于我们一个蒙了救赎的人，也许我们常常会有奉献的心，但却很少在生活的实践中能够有奉献的行动。可是有了这样的律法之后，这律法就让我们看到了只有这样的心许愿而没有这样的行动会是怎样的。这样在律法中就让我们看到 律法就如同一个鞭子一样，在鞭策着那些仅仅有心而无行动的人，免得我们成了一个只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说要把自己献上，而真正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并没有献上的行动。为了避免我们在上帝面前成为这样的一个不讨神喜悦的儿女，因此有律法这样的鞭策才会使我们被驱动前行。那么透过27章这些奉献的条例，就越发让我们知道一个真真正正被基督救赎的人更应当是一个把生命献给主，把心献给主，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主的人。因为我们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们自己，乃是属于那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买赎了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以真实感恩的心将自己献上。就如保罗在罗马书12章1到2节所说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一个被基督救赎的人应该有这样奉献给神的生命、奉献给神的心，应该是一个完全将自己献上的人。但是为了避免我们仅仅有这样的心而没有这样的行动，所以借着奉献的条例，这样的律法就越发会促使我们不单单向上帝有这样一颗奉献所许的愿，并且也能够督促我们真的将这样奉献的心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从律法中越过字句看到基督，并且得着基督，就不会把律法看作是一个难担的重担。因为犹太人他们既不认识基督，也看不到基督，所以他们就把律法看作是一个难担的重担。正如马太福音23章4节所说的，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我们不应该成为像犹太人、法利赛人这样把律法看作是一个累赘、是一个重担这样的思想。没有哪个新娘会看新郎送给她的钻戒是一个累赘、是一个负担，而是因着越发爱新郎，就会越发爱新郎所送的婚戒。新约雅各在雅各书2章8节称神的律法为至尊的律法，在2章12节又说这律法是使人自由的律法。神借着圣灵重生我们，给我们除去实心换成肉心，已经将这爱的律法、至尊的律法、使人自由的律法写在了我们的心板上。愿我们都能够在律法中得到这样的喜乐，并且能够按照上帝在律法中所丰富的过荣耀神、感谢神的生活。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是我们今天读完了利未记。天父，我们恳求你就借着真理的圣灵，借着这一卷书引领我们明白真理，借着这一卷书使我们越发认识基督，也越发认识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着的救赎之恩。为此也叫我们越发被基督的爱所激励，过一个真正的不仅仅有这样的心、有这样的生命，也能够有这样的生活来荣耀你、感谢你、侍奉你、为你而活，好叫我们在这末后的日子当中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让我们的余生能够成为一个蒙你悦纳的侍奉。天父，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的祈求，祝福你的教会在这一块土地上成为荣耀你的身体。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第1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